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呢度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华粤语广播时段。今日系5月12日，我系余天佑。我哋嘅网站系 www.sohcradio.com。而家请大家先收听一节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嚟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嚟今日嘅环球要闻。美国国防情报局长话，乌军已经击毙8至10名俄罗斯将领。美更新美台关系用词，中共不满美国务院回应。马斯克表示，若果推特收购成功，将会解封川普账号。获参院确认，库克成为美联储首位非裔女理事。世卫指，全球发现348宗可疑儿童急性肝炎病例。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美国国防部情报局局长贝里尔星期二向联邦参议院军事委员会表示，乌克兰在和俄罗斯的冲突中已经击毙8至10名俄罗斯将领。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美国官方密切关注俄罗斯将领阵亡人数攀升。在现代军事之中是个不寻常的情况，远远超过美国在2020年的阿富汗战争截选的将领人数。有些美国官员认为这个异常高的数字部分归因于美国所提供的情报，不过也有人认为那是因为俄罗斯逼将领在更远的前线作战指挥，激励他们的部队。据阿肯色州共和党联邦参议员柯顿向贝里尔提问，俄罗斯截选这些将领，在你看来他们是否必须身处更远的前线来确保命令得以执行呢？贝利尔回答说，是的，自从俄军入侵乌克兰以来，战情未如预期一面倒占上风，即使是乌克兰军队规模远低于俄罗斯部队。他说，我认为在毅力、勇气以及怎样面对外来侮辱来捍卫乌克兰方面，我不确定那些来自偏远俄罗斯军区的士兵是否真的了解到这一点。星期二，美国汽油价格再创历史新高。与此同时，总统拜登表示，对抗通货膨胀是他在内政方面的首要工作。根据美国汽车协会数据，美国汽油平均价格达到每加仑4.37美元，远超过3月11日创下的每加仑4.33美元的纪录。一年前每加仑汽油平均价格是2.97美元。咨询公司 Lipper Oil Associates 分析师 Andy Lipper 表示，由未经调整扣除通货膨胀影响的数据来看，柴油和汽车价格星期二已经创下历史新高。他表示，在全世界都在找俄罗斯石油代替品的情况下，汽油价格随着全球原油价格上升。美国汽车协会发言人葛洛斯亦都提到，石油成本占汽油价格一半以上，更昂贵的石油意味着更昂贵的汽油，而目前原油价格已经超过每桶100美元。近日，美国国务院更新了官方网站的美台关系网页，删除了旧版之中关于美中1979年在联合公报里面有关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等相关叙述，亦都不再提及美国不支持台独等字样，并且在有关美国的一中政策闪述里面将台湾关系法放在美中3个联合公报之前。就事件，国务院星期二重申对台政策不变，美台关系坚如磐石，呼吁中共当局不要找借口对台湾施加压力。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回应说，我们的政策没有变化，我们所做的只是更新一份情况说明书，这是我们在世界各地的关系法之中经常做的事。在台湾问题上，我们的政策仍然以台湾关系法、3个联合公报和6项保证为指导， 正如那份情况说明书所指出这样，普莱斯强调，我们呼吁中共当局以负责任的态度行事，不要制造借口增加对台湾的压力。 Tesla 行政总裁马斯克星期二在《金融时报》FT Life 汽车之未来会议上表示，若果成功收购推特，将会撤销对川普推特账户的封锁。推特在4月25号接受了他收购该公司的提议，但是马斯克表示这一笔交易还需要2至3个月才能够最终敲定。马斯克说，永久禁令应该是极其罕见的，并且应该只是用在机械人账户、诈骗账户、垃圾邮件账户。他表示，我确实认为禁止川普的账户是不正确的，我认为这是一个错误，因为这会离间国家的很大一部分人群，而且并没有最终令到川普无法发声，因此我会撤销永久封锁的禁令。但是马斯克补充说，我还未持有推特，所以这不一定会发生，因为如果我不能够收购推特怎么办。另外，马斯克亦都提到，前推特行政总裁杰克多西同意他的观点，即是川普不应该被禁声。不过多西还未公开回应这个讲法。密歇根州立大学经济学教授丽莎库克星期二获得美国参议院确认，成为美联储理事会108年历史上第一位黑人女性。当日参议院以51-50的投票结果通过了总统拜登的提名，库克成为美联储理事。由于没有获得任何一票来自共和党的支持，最终唯有由副总统贺锦丽打破平局，以参议院议长身份为库克投下决定性的一票。参议院银行委员会主席俄亥俄州民主党人谢罗德布朗说，对库克的确认是历史性的，他将会为他的角色带来无价的视觉。该委员会首席共和党议员宾夕凡尼亚州的帕特杜美说，他担心库克在通货膨胀的问题上不够强硬，没有一个共和党支持他。库克是拜登提名的五名美联储理事候选人之中第二位赢得参议院的确认。两个星期前，莱尔布雷纳德以52-43的投票结果赢得参议院确认，成为美联储历史上第三位担任副主席的女性。据世界卫生组织星期二表示，目前在全球五个地区总共发现348个可能的儿童急性肝炎病例。据 Global News 报道，世卫肝炎部门的高级科学家菲利帕伊斯特布鲁克说，这些新病例是在之前报告过的70宗病例之外。英国目前发现的新病例最多，大约有163宗。美国上星期五宣布，他们正在调查109宗可能的来历不明病例。全球有6个国家报告的病例超过5宗。多伦多病童医院星期二亦都报告了7宗可能的严重急性肝炎病例。所有病例都属于来源不明。患病的儿童年龄在1个月至16岁之间。这些病例是在2021年10月1号至2022年4月30号之间发现的。目前还未清楚加拿大全国总共有多宗病例。据了解，肝炎通常是由几种传染性肝炎病毒所引起，例如甲型和乙型肝炎病毒，但是在多伦多受影响的儿童之中都还未发现这些病毒。
美情报总监说，普京野心不止顿巴斯，对乌克兰战争恐延长。日媒说，拜登访日将宣布创印太架构抗衡中共。英美情报单位说，俄参乌之前一个钟头对欧洲发动网攻。北韩传发生国家级事件，全国突封。美中竞争日渐白热化，东盟欢迎第三方力量。未来几年是关键时期，美情报总监说，中国武力夺台威胁紧逼。大家好，欢迎收看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林思明，为大家带来环球要闻。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 美国国家情报总监海恩斯十号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不会在对乌克兰东部顿巴斯地区的攻势之后就结束对乌克兰的战事，而是决心要建立通到涅斯特河沿岸地区的陆桥。海恩斯并且预测，普京行事预料将变得更加难以预测，可能会下令俄国实施戒严以支持他对乌克兰的野心。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欧洲最大规模的战争在乌克兰发展，根据彭博社访问几名美国官员的讲法，他们认为这场冲突造成的损失及莫斯科受到的大量制裁将会令到莫斯科未来闭脚几年，加上欧洲现在提高国防支出，意味着美国可能将有更大的空间加速推动将长期注意力转往中国，因为美国视中国是未来的最大挑战。两名要求匿名的美国国防官员指出，如果乌克兰危机促使欧洲更加有能力自我防卫，可能令到美国有更大自由在亚洲有更多作为，譬如将部队和武器运往亚洲，或者扩大和印太地区各国的政治经济合作。拜登预定5月20号到5月24号访问南韩和日本，其中22号到24号停留在日本，规划23号和岸田进行会谈。日本读卖新闻报道，拜登去年10月在东亚峰会上提出印太经济架构 IPEF 的构想，目的是在前总统川普2017年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协定 TPP 后，谋求主导亚洲地区的经济合作。印太经济架构将由美国主导，参与国家包括日本、澳洲、印度、南韩和东南亚国家等。相关人士透露，拜登访日期间计划在23号宣布成立印太经济架构。另外亦正在研究陪同拜登出访的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将和印太经济架构参与国召开部长级会议。不过报道指出，美国国内因为担心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定这一类自由贸易协定可能造成失业问题，预计印太经济架构的目标将不会降低关税和开放市场。英国、美国、欧盟及其盟友10号共同宣布，在2月全面入侵之前，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一系列网络攻击，其中对 Wireset 的攻击影响范围较大，数以万计的网络终端遭到破坏乃至无法修复的程度。另外，英国国家网络安全中心评估，几乎可以肯定俄罗斯军事情报局涉入1月13号通过恶意程式 Whispergate 对乌克兰政府机关和其他实体发动的网攻。英国外交部10号指出，对 Wireset 的攻击大约在俄乌战争爆发前一个钟头启动，首要目标判断是乌克兰军方，但一般网络使用者亦都遭到波及。英国国家网络安全中心当日在威尔斯地区的纽波特市召开网络英国会议，邀请情报分享联盟五眼联盟的国家英国、美国、澳洲、加拿大、新西兰、欧盟以及其他盟友国家的网络专家共同商讨如何应对不断变化的安全威胁。英国情报机关政府通讯总部主任弗莱明在会议演讲中提到，俄乌战争向世人展现什么是受到资讯影响的现代战争。他提醒俄罗斯对乌克兰的网攻至今持续波及其他国家，而且俄国依然在反对侵犯乌克兰的国家内部寻找网攻的目标。朝鲜丰溪里核试验场出现重建的迹象，美国国务院和韩国情报单位都提出朝鲜进行第七次核试的可能性。南韩国情院甚至预计核试时间点可能落在美国总统拜登5月下旬访问韩国之前。10号刚刚就职的南韩总统尹锡悦今日召开任内首次首席秘书官会议，表示当前的安保状况不容睇小，并指示就安保外其他领域可能遭受影响进行详细监控。另外，多名的消息人士表示，朝鲜首都平壤居民10号下午突然接获命令必须留在室内， 据传是发生全国性问题，朝鲜展开全国的封锁。几个礼拜前，紧贴住朝鲜边境的中国辽宁省和吉林省 COVID-19 病例激增之后，朝鲜已经暂停和中国间的陆路贸易。一名在平壤工作的外国外交官透露，2020年疫情开始大流行之前，朝鲜亦曾经发布暂时留在室内的指示，此举并不罕见。朝鲜新闻之前曾经多次报道，朝鲜当局担心来自海外的沙尘暴含有 COVID-19 病毒，所以要求平壤民众留在室内。5月12号到13号，美国总统拜登将在华盛顿会晤到访的东盟国家领导人，以推动一个自由开放、安全、相互关联和充满活力的印太地区。而中共警告东盟说，美国的印太战略不符合地区国家共同和长远利益。主办今次特别峰会是拜登政府印太战略的一部分。根据这个战略，虽然和中国的竞争是印太战略的核心，但支持一个有凝聚力和韧性的东盟是推进自由和开放的印太地区的关键手段之一。白宫声明中没有提及中国，但很多人相信中国问题、贸易以及乌克兰战争等将是今次峰会的重要议题之一。另外，设在美国的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5月9号致函拜登总统，敦促在5月22号举行的美国东盟特别峰会上对有关人权、民主和法治问题展开充分讨论，包括被东盟明确承认在解决缅甸人权及人道危机方面没有能够取得进展。美国情报总监对国会表示，台湾在2030年之前面临中国进行武力统一的威胁相当紧迫。不过他未指出北京可能采取武力行动的具体时间表，并说目前并没有迹象显示俄乌战争加速了中国夺取台湾的计划。情报总监海恩斯10号在出席参议院军事委员会讨论全球威胁的听证会上边表示，中国、俄罗斯、伊朗和朝鲜等四国的政府都展示了以破坏美国及其盟友利益的方式来促进自身利益的能力和意图。海恩斯在听证会的开场的时候就说，中华人民共和国仍然是情报界当务之急的优先关注事项。中国在国家安全相关层面越来越接近成为与我们相匹敌的竞争对手，他们正推动修改全球规则和制度，令到它符合中国的利益。他们还在多个领域挑战美国，包括经济、军事和技术。中央情报局长白恩斯上个礼拜在华盛顿参加英国金融时报一场活动上表示，中国正密切关注俄罗斯在乌克兰的军事行动。这一场战争影响了中国领导人对台湾的评估。
大家好，我是子君，下面是红潮新闻。5月10号，网络传出一份广东省东莞市司法局下发的红头文件，题为关于组建法理斗争民兵牌的通知，文件落款是5月9号。文件要求成立法理斗争民兵牌，向全市律师事务所征集18名律师或者律师助理加入，报名截止日期是5月16号。民兵牌这个名词令人产生不好的联想。在大跃进时期，毛泽东曾经要求全国全民皆兵，大办民兵师。一部分原因是对抗彭德怀军事路线的内部斗争，也都是为了发动群众斗群众，从内部阻吓国内反对中共的力量。到1984年之后，中共就很少提到大办民兵师这一类词汇，被认为是回避大跃进失败的一种表现。现在东莞要求组建法理斗争民兵牌，令到网民一头雾水，同时也都受到惊吓。在官方严密监控的国内社交平台上，网民用隐晦的方法转发这个通知，写上依法治国、依法爱国几个字的评语，并且配上一连串的省略号，来表达无语无奈的心情。海外的网民议论说，难道是中共见识到上海的群众识法律，专门组建用来对付敢言的法学教授或者学者？ 呢、这个咪就系文革式嘅流亡。司法局唔通要文革复辟，打倒法学教材咩？上海人嘅主张系完全有法理嘅，法理斗争民兵牌，攞乜嘢嚟斗争？亦都有人认为中共本来就唔讲法治，上海人试图同为政府代言嘅警察讲法律，法学家仲唔知道中共唔讲法律嘅咩？根本就系喺度扮演自己生活喺法治国家。而家东莞市政府就嚟对付呢一啲敢讲法律嘅人啦。前中共党校教师蔡霞发推文话：呢一个文件如果系真实嘅，好值得关注。文革时期嘅各种做法，改头换面咁死灰复燃啦。斗争系文革时期嘅主旋律，以各种藉口挑动民众斗民众，并且仲系政府组织一支队伍斗争民众。目前中共嘅极端防疫手段的确唤醒咗中国人嘅文革记忆。喺微博上面开始有网民回忆文革抄家嘅往事，话根据老人家嘅描述，抄家并唔系简单咁将屋企值钱嘅嘢攞走就算，而系要将你屋企所有嘅床上用品、被铺、衣物等等放喺一个大盘入边，再将你屋企嘅油盐酱醋全部都倒入盘入边。当然仲配套其他好多嘅打砸抢，就系、是、抄完家之后，一家人完全冇办法生活，基本生活用具全部都帮你毁坏晒。而家嘅中国人见到上海所谓嘅入户消杀之后一片狼藉嘅现场，好容易联想到当年嘅文革。中共一直致力于掩盖呢一段历史，冇谂到一场封城防疫前功尽弃。而家嘅大白亦都被认为同文革时候嘅红卫兵一样野蛮。作家高佛林转发咗咁样一段说话：文革入面戴上红卫兵袖章就可以为所欲为，讲一句抄家就可以破门而入，讲一句批斗就可以架上高台。而家着上白色嘅隔离服装，亦都能够为所欲为，讲一句消毒，你必须交出锁匙，任由毁灭性消散。讲一句转移，哪怕是三更半夜风烛残年，亦都立即被拉咗唔知去边度。1966年有红八月，2022年有白五月，历史会记住呢个第二次嘅文革。5月5号，美国国务院大幅更新官网上面一份美台双边关系嘅简报，包括移除台湾是中国一部分、不支持台独等等用语。同时仲新增咗美国长期奉行基于台湾关系法、美中三公报同六项保证嘅一个中国政策等等。对于美国官方咁样大动作喺官网更新美台关系嘅举动，中华民国民进党立委黄定宇认为非常有意思。佢喺接受希望之声采访嘅时候话：长久以嚟，美国嘅一中政策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嘅一中原则有一个根本性嘅差别，就是有没有包括台湾。美国从川普政府到拜登政府向联合国提出的2758号决议文，当年处理了中共代表权问题，但是并没有处理台湾的代表权问题，就是这个脉络之下产生的，也就是美国的一中政策是尊重中共代表中国，但是不包括台湾。中共的一中原则是要吞并台湾，这两个是天与地的差别。对台湾来讲，我们当然是知道世界只有一个中国，但是台湾不是北京政府辖下的一部分。我想这个是一个非常基本的差异和观念。至于美国为什么选择在5月9号更新国务院文件，黄定宇认为这个应该是中共自己操作的适得其反。他说，因为在前一排中共的国防部长魏凤和美国的国防部长奥斯丁在进行视像会议之后，中共刻意扭曲了奥斯丁所谓的一个中国政策，将它解释为奥斯丁反对台独，支持中国包含台湾。那美国除了现在由国防部的发言人科比发言反驳中共话奥斯丁所指的是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同中国一中原则是毫不相干，也都不一样。咁除咗被反驳之外呢，因为中共持续咁攞呢一段对话片段嚟进行大内宣同大外宣， 甚至在台湾部分促统的人士都拿这一段来做文章。另外，对于美国在官方文件上面纳入了近几年来非常重要的六项保证，王定宇认为这个显然就是保证台湾不被武力侵吞、繁荣、和平和独立的地位，同时都代表国际社会在近几年来对台湾相关议题的重视。他说，这个对台美之间的外交以及对台湾的国际地位，对台美、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定位关系会更加清晰、更加明确。这个是一个对台湾非常健康、正向的走法，也都是中共夹硬扭曲人家的信息，做大内宣、做大外宣，适得其反的效果。所以我们乐见美国国务院所做的更正，我们也都期待世界各国以正常的方式看待台湾，不要再受中共这一种扭曲虚假的影响。资深政治经济评论家吴家龙也都表示，目前中共的军事实力还不足以打一场反介入战争，所以美国要趁这个机会加快政治上的调整，删除台湾是中国一部分，开始为重新定位台湾铺路。中共当局5月10号在北京举行建团百年大会，会议上面现任共青团中央的第一书记何君科致辞，吹捧中共主席习近平。但是习近平在发表讲话的时候全程读稿，面上毫无笑容。根据中共喉舌央视直播，这次会议由主管共青团的现任常委王沪宁主持，中共七名常委到场。会议入面，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何君科在致辞入面大力吹捧习近平掌舵领航，并且说共青团要始终走在拥戴核心、捍卫核心的最前列。值得注意的是，在何君科致辞的时候，不单止除了七常委状态各异、表情僵硬不自然，连习近平也都只是在镜头前面耷住头，一点笑容都没有。何君科致辞结束之后，习近平开始读讲话稿，要求共青团跟党走，还要勇于自我革命、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以确保红色江山永不变色等等。并且提到共青团要培养一批人，不是狂妄分子，也都不是风头主义者。习近平讲话的全程也都是面色凝重，一点笑容都没有。大纪元报道指出，共青团一直被视为是中共的接班人和后备军，从共青团中央出身的官员也都一向在中共政治入面占据不可或缺的角色，因此也都被广泛称为团派。不过近年来，随着令计划等等出身共青团系统高官的纷纷落马，共青团中央的地位非常尴尬。习近平在近年也都对共青团工作有不少批评，甚至曾经说过，团干部不要成日想着升官，也都不要妄想做接班人。悉尼科技大学的中国问题专家冯崇义5月9号接受大纪元访问的时候分析说，中共共青团最红的时期就是胡耀邦到胡锦涛时期，从团中央书记走向党的书记这一条路。但是习近平上台之后，因为他来自于红二代，而共青团的这些人不是红色系统，他是靠政治忠诚上来的，所以习近平排斥共青团系统的人，共青团系统已经被边缘化了。冯崇义认为，其实中共所谓的共产主义信仰早已经崩溃，现在留下的也都只是一个空壳。上海市政府为了响应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打赢大上海保卫战的指示，再次启动静默管理到5月15号。上海市各区政府为此纷纷立下军令状，表示要敢于直面病毒，敢于同病毒斗狠，敢于同病毒斗快，要不讲变通，管人封户，不怕得罪亲朋。即使粉身碎骨，亦都一定要完成任务，要在10日之内向病毒发起总攻。但是好多网友留言质疑，他们怎样同看不见摸不着的病毒赛跑，而且还要同病毒比赛，看看哪个跑得快。亦都有人为他们担心，说得罪亲朋事小，粉身碎骨事大。不过就在网友替他们担心的时候， 上海又推出了令人匪夷所思的清零新措施。上海静安区的石先生向希望之声记者透露说，有些小区冲到家里面就去消散，乱咁喷药水，乱嚟的。我哋小区又喺度话核酸检测阴性嘅，亦都要拉去隔离；阳性嘅拉去方舱。寻日已经拉走咗几批，上海住唔落就去杭州、去浙江。我哋小区喺方舱啱啱翻嚟嘅，又拉走咗。方舱翻嚟唔系阴性啦咩？方舱出嚟应该去宾馆。佢哋而家唔理啦，就全部都拉走，使嘅钱系好多好多嘅。劳民伤财啊，讲好话五日，五日能唔能够返嚟仲系个问题，就系搏命咁拉人，将啲人去隔离。啱啱从方舱返嚟嘅亦都拉，全部拉，冇区分。喺方舱出嚟佢已经好咗，而且有一定嘅免疫能力，都唔理照拉，点解都唔动下脑筋嘅，都系一批冇脑嘅人，冇脑嘅人喺度執行防疫，明显就喺度捣乱。有网友向希望之声提供短片，话福星街道呃居民话是去酒店隔离，结果就拉咗去方舱，而且是帐篷方舱，全车都是阴性的居民，亦都被呃到方舱入面。上海市民冯女士认为，而家的防控防疫政策是因为有背后的利益关系。她说 Omicron 她是能够治愈的，因为我感染过，我见过，我知道她能够治愈，大家都在家里面保证两个星期都好返晒。清零都是乱搞，都是为了利益，咁多的经济损失根本都是没必要的。供应商和快递都是开后门开出来的，他们阳性叫人家带他们去检测成阴性，然后自己出来和人家送东西。根据网络的短片，很多被告知去酒店隔离的人落车之后发现是方舱，大家唔满意又徒步行返返屋企。德国之声报道指出，目前所做嘅呢一切都系各地嘅官员为咗保住自己嘅乌纱帽，以及能够喺二十大晋升。外界普遍推测，中共喺二十大召开之前会继续坚持佢嘅强硬清零政策。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至今已经两个几月，英国国防部5月9号分析，战争规模远远超过俄罗斯的战前预期，目前俄军的精确制导弹药可能已经严重短缺。俄罗斯和中共官方媒体早前一直炫耀俄军外科手术式打击的能力，可以用无人机、印度精确炮击等等，但是英国国防部在推特发布的最新战情分析说，俄罗斯自称手术式精准打击只是锁定军事目标，不会伤及无辜，但是实际上俄军经常对平民进行无差别式攻击，而且现在估计俄军精确导引弹药库存已经见底，现在被迫使用旧式的炸弹和导弹，这些弹药已经老化，准确度低，而且更加容易被拦截，实际上无法取代俄军先前使用的精确武器。英国国防部认为，这一场入侵战争暴露了俄军在大规模精准打击能力上面的缺陷。
彭博指美对中共战略加速转向，中共大外孙突然变调，俄军导弹库存不足，压速迎飘乌国旗，专家指俄军快落败了，上海人世界末日大逃亡，防疫扼杀在华美企信心，参院通过法案保护大法官及家属，拜登谴责暴力攻击，美挺乌又加码400亿，拜登正式签署乌租借法案。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欣，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普京在5月9号出席胜利日发表讲话，庆祝苏联战胜纳粹德国。一直外界都认为这场阅兵是为了展示俄罗斯国威，但是在当日却发生了很多变故，让人无不联想到中共俄罗斯正在败落。时事评论员秦鹏先生说， 普京在阅兵半个多小时后，就与国防部长绍伊古同步离开现场，前往克里姆林宫。因为大部分方阵仲未变换队形，飞机仲未升空表演，他认为这场阅兵典礼是草草收场。而针对普京反常举动，秦鹏分析，真实原因就是战争不顺，导致内部势力动荡，可能对普京不利。此外，秦鹏先生仲指出，中共亦出现诡异行动，包括停止普京演讲直播，禁止民众对此展开评论。他表示，中俄两个政权现在变得神经紧张，这个同战争刚开始时的意气风发，甚至不可一世的感觉，已经完全不同了。除此之外，近期中共官媒一反常态，罕见公开承认俄罗斯攻打乌克兰是入侵行为。中共官媒参考消息，近日还发布了一篇泽连斯基的正面报道，题为《泽连斯基如何响地堡中治理国家》，文中表述相对中立，文中亦推翻了过去力挺俄罗斯的态度，首次使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还明确否定先前质疑泽连斯基早已逃跑，利用绿幕造假影片的论调。据大纪元时报报道，北京之春主编陈慧健认为，中共的华丽转身不是真正认识到问题，而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他亦表示，中共已经看到俄罗斯和普京必然会失败，习近平不想跟着陪葬。陈慧健亦指出，美国日前通过了逐心法，很明显就是要将中共当作邪恶逐心国来制裁。而现在权贵家族亦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如果中共政权不稳，他们的一切都会化为乌有，唯一的办法就是向美国示好。近期中共政治局常委会议，新华社仅在标题和内文中提及一次习近平，与先前的会议报道不同。陈慧健认为，中共内部的政治是黑箱作业，只能从新闻报道看出，似乎陷入拉锯战，内部斗争相当激烈。他表示，最主要的是中共现在确实已经情况不妙。彭博十号分析说，乌俄战争没完没了，造成俄罗斯元气大伤后，美国政府的高阶幕僚越发相信乌俄战事反而会让美国将有更多自由空间，来加速推进对中共战略的转向。美国政府多次公开表明，未来的最大挑战来自中共。两党议员都警告，目前中共正密切注意美国和盟友对俄国侵乌的反应，为台海紧张局势吸取可能的教训。华府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执行长方登亦认为，乌俄之战对于美国战略转向是短空长多。两名美国国防部官员指出，如果乌克兰危机使欧洲提升自卫能力，那样美国就更能在亚洲施展手脚，就会开始一系列的举动，包括移动军队和武器，以及深化与印度、太平洋国家的经济和政治关系。普京9号发表胜利日演讲时，没有正式对乌克兰宣战，亦未升级战事，只是说俄国受到威胁被迫先发制人。 CNN 今日10号报道，有两名俄罗斯记者在亲俄的新闻网站 Lenta.ru 发表了30多篇批评普京的文章，这个亦是俄乌战后先少有媒体公开批评政府，这个被专家认为是普京及俄国的落败之仗。两名记者波尼亚科夫和米罗什尼科娃是俄罗斯新闻网站 Lenta.ru 的商业编辑，他们在文章中批评了几个事件，包括俄罗斯国防官员在莫斯科号沉没的事件中向罹难者亲属散荒，同时谴责普京发动了乌俄战争，并且认为战争结束后，普京和他的圈子注定要面对法庭，同时他们亦呼吁大众不要害怕，不要沉默，抵抗，你不是一个人，你是很多人。另外，美国防部官员亦说，俄军在乌东没有重大进展，是因为俄军士气低落且拒绝服从命令。官员说，俄罗斯军队持续在面临补给和纪律问题， 无法协调空袭同地面调度。法新社的报道指称，美国匿名高级官员表示，俄乌战争开始后，俄军已经发射了超过2125枚导弹，已经消耗了很多精确制导弹药。由于西方对莫斯科实施电子零件禁运，俄军在乌克兰使用的导弹装备几乎难以为继，面临导弹库存不足与无法更换电子零件的问题。这个就是为什么俄军开始使用粗制滥造的非制导性库存导弹，亦可能是马里乌波尔或哈尔科夫会遭到无法区分军事目标和住宅大楼的无差别轰炸的原因。今日5月10号，基辅市长克里契科指出，基辅市的350万人口中已有近三分之二人口返回了家园，而在俄军炮火猛攻下的亚速钢铁厂仍然在乌军手中。据白罗斯最大反对派媒体 Nexta 在推特上发的一段影片显示，亚速钢铁厂在俄国庆祝胜利当日，厂区升起了一面残乌克兰国旗。首响亚速钢铁厂的中尉指挥官帕拉马尔9号表示，只要仲活着，他们就会继续战斗，强调投降绝对不是选项之一，他们会继续同同胞奋战到最后一刻。就在今日10号联合国大会开会，捷克以157票获赞成、23票弃权，取代被逐出的俄罗斯进入人权理事会。中共力拼将动态清零，最新抗疫招数曝光，让人真是到了帐目结舌的程度。近日大白进入民宅进行全面消毒，引发网友愤怒，网民纷纷斥责荒谬绝伦、无法无天，如同抄家。这个影片是响到同机械消毒。有网友说，中国电脑不用外国杀毒软件，自己确实另有一套，大白太勇敢了，这样消毒不怕电亲吗？有网友说，这个简直是白鬼子扫荡，以消毒的名义搞破坏、打砸抢，这种事都是红卫兵、白卫兵做的。还有网友说，入屋抢劫亦不过如此，和文革抄家可以媲美。极端的防疫措施很多人都已经忍受到极限。近日上海部分区域宣布清零解封以后，上海虹桥火车站随即上演逃亡潮。影片显示天气灰蒙蒙的，大批民众排住队慢慢进入车站，很多人着住防护衣、戴住口罩和防护面具。网友感叹，这个场面和电影入边那个世界末日大逃亡太似了。不只是民众，很多在华的外企亦纷纷逃离。路透引述知情人士报道，由于供应问题，特拉斯在5月9号停止上海厂的生产。此前因为疫情封控，上海厂已经关闭了22日。从这次停产可以看见，在大陆维持生产要面对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中国美国商会5月9号发布的调查显示，近60%受访在华美资企业已经下调2022年度营收预期。有超过一半 52% 的企业表示已经推迟或减少在华投资。调查显示，核心员工短缺和供应链中断为当前在华美企的最大挑战。另外还有近40%受访者认为，中国政府在企业经营和疫情防控方面令人困惑和自相矛盾的管控措施亦是一大挑战。这项调查在4月29号至5月5号期间展开，共有121家在华美资企业参与。在上海有业务的美国公司中，超过 15% 的企业说，自3月份疫情爆发后，他们在上海的业务已经关闭。在全国范围内，有近60%受访公司说，受到员工短缺、物资困难或是封控措施的影响，企业产能出现放缓或减少。中国美国商会主席华江林在一份声明中说，今年的收入预测有所下降，但更令人担忧的是，商会成员看不到隧道尽头的任何曙光。他提到，目前的措施正在扼杀美国企业对中国的信心。星期一5月9号， 参议院通过了一项两党法案，加强对最高法院大法官及直系亲属的安全保护，因为在裁决草案书被泄露后，一些大法官的家已经成为抗议的目标，有些反堕胎团体还遭到纵火和攻击。由德州共和党参议员科灵和特拉华州民主党参议员富恩斯提出的最高法院警察平等法，为大法官及其家属提供了类似于国会议员和白宫官员享有的保护待遇。该法案9号在参议院获得一致通过。就在9号晚上，支持堕胎的左翼激进分子在撰写该草案的最高法院大法官阿尼托的家外面抗议，而礼拜日5月8号，威斯康星州的一个反堕胎组织的办公室被人放火，外墙上还涂写了威胁性文字，若果堕胎权不保，这样你的安全亦不保。拜登强烈谴责对反堕胎组织的暴力袭击事件，而保守派所认为的这次的高院泄露是左派所为，是他们为了让保守派大法官遭外界攻击，最后迫于民意压力不得不改变立场的政治攻击。德州联邦参议员克鲁兹周日接受福克斯采访时直言，几乎可以肯定是三位自由派大法官手下共12名助理中的其中一人做的。我相信保守派的助理没人会做这种事，只要查电子邮件记录，应该就可以一目了然了。而左派则说是共和党为了怕这个决议不被公布而提早泄密。共和党的参院少数党领袖麦康奈尔亦说，泄密事件令人震惊，泄密者此举是对最高法院的公正与独立最赤裸裸的攻击。专家则表示，原则上大家都有共识，亦就是认为泄密来源不太可能是大法官本身。拜登5月9号晚上在马里兰州一场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捐款活动上形容普京是非常精明的人，但是他现在担心普京找不到乌克兰战争的出路，会有极端的作为。在俄国庆祝二战5月9号胜利日当日，拜登签署了乌克兰民主国防租借法案，加快了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这个租借法案在4月28号就获得两党通过，但是拜登特别等到了二战胜利日才签署生效，亦凸显了美国想用钱来对抗俄罗斯的胜利庆祝仪式。法案签署后，美国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的程序将被大大被简化，武器可以更快地运往乌克兰，而总统亦将拥有更多权限。租借法案是美国国会在二战期间通过的一项立法，当时美国根据这一法案无偿或有偿向英法、中华民国以及前苏联等同盟国提供粮食、军事物资以及武器装备等援助，对盟军能最终获胜发挥了重要作用，使当时还未有参战的美国成为了时任总统罗斯福口中的民主军火库。现在美国国会再次通过新的租借法案，希望能好像81年前一样，为乌克兰以及可能遭到俄罗斯入侵的东欧国家提供高效援助。泽连斯基9号在推特发文说，感谢美国政府和美国人民为我们的自由和未来而战，今日签署的租借法案是历史性的一步，我坚信我们会再次携手共同赢下这场战争，我们将捍卫乌克兰的民主就好像77年前的二战一样。另外，民主党还准备了400亿美元的军事和人道主义援助，比拜登此前要求的330亿美元还要多，最快在今日就会表决，并且不再与防疫经费法案绑在一起，为的是让援乌案尽快通过。今日的新闻和大家播报到这里。
大家好，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当前中美关系深陷泥潭，尤其在中俄结盟之后，很多国家都在选边站。近日中共官媒发表的一篇来自体制内御用专家的演讲稿，文中出人意料地透露说，中共政权当前面临的最大挑战竟然是中美关系，随即引发外界关注。近日中共官媒凤凰网专栏节目发表了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院长、清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薛兰的演讲稿。薛兰认为中共未来面临最大挑战是中美关系，其次是人口少子老龄化问题，第三是能源、粮食及金融债务安全问题，第四是收入分配差距，第五是减排压力。施兰强调，中国必须为中美脱欧做准备，其原因之一是疫情改变了全球经济格局，各国已经意识到原有产业链的脆弱性，世界各国都在考虑去中国化，而是中美贸易战引发全球对中国产业链的担忧。施兰还认为，为了应对脱欧风险，中共必须加强产业链和供应链建设，而在实施过程当中可能会使脱欧成为现实。对此，澳洲历史学者、时政分析人士李元华对大纪元表示，作为中共的御用经济学者，薛兰的讲话释放出一个信号，就是中共在向美国示弱。这样同日前中共驻美大使秦刚和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重提的所谓中美友好的论调同出一辙。李元华认为，秦刚、赵立坚和薛兰的态度应该同美国众议院近日通过的逐芯法的威慑力有关。除此之外，军事专家、台湾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副研究员李正修亦都表示，中共想要实现其设定的2049年中共建政百年时成为世界强国的目标，美国确实是其最大障碍，而设定这个障碍压制中共称霸野心的正是美国前总统川普。李正修说，川普政府时期通过经贸战、科技战和金融战等手段压制甚至围堵中共，令中共面临相当大的困境，难以实现其称霸世界、超越美国的目标，这个亦都是中共畏惧和憎恨川普的原因。而至于薛兰在演讲当中谈到改善中美关系的基础是加强沟通，李正修对此表示，中共说要讲好中国故事，利用庞大的资金、人力和物力对外输出中共意识形态，却终究难以达到其目的，因为西方民主国家已经不再信任中共政治体制，而共产政权不再被信任，恰好就是中共最大的致命伤。5月10号联合国大会召开会议，捷克以157票赞成、23票弃权取代被逐出的俄罗斯进入人权理事会，这个是继上个月初俄罗斯被投票逐出人权理事会之后，联合国针对俄罗斯的又一重大举措，引发外界热议。根据 CNN 报道，4月7号因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联合国大会对俄罗斯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成员资格进行了表决，原因是美国提出联合国大会可以暂停严重和系统性侵犯人权的人权理事会成员资格。随后联合国大会以93票赞成、24票反对和58票弃权将俄国踢出人权理事会。5月10号联合国大会以高票通过由捷克取代俄罗斯拥有的人权理事会的席位，任期为5月10号起到2023年12月31号届满。另外据法新社说，据基辅的要求，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将会在今个礼拜四举行特别会议，并得到包括法国、冈比亚、日本、墨西哥、美国和波兰在内的其他15个理事会成员国，以及包括保加利亚、匈牙利、瑞士和土耳其在内的超过35个观察员国家的支持。据悉，这个是自联合国大会在4月初暂停俄罗斯在联合国这个国际组织最高人权机构的资格以来，首次就俄乌战争举行的会议。 5月10号下午1点起，上海地铁6号线和16号线突然无预警全线停运，这两条主要线路是史上首次停止服务，亦都意味着上海交通大停摆。上海地铁发公告说，接到上级通知，自2022年5月10号下午1点起，上海地铁6号线和16号线全线停止营运服务，直至另行通知。至此，上海轨道交通全网络所有线路车站都停止营运，这个是上海地铁建成以来首次全网停驶。自3月底开始，全城实施严格封控管制之后，上海地铁以防疫为由，自3月28号至31号封闭所有上海黄浦江以东以南范围之内的车站，乘客不得进出暂停营运的车站和转乘。4月2号至4号，除了6号和16号线行驶时段调整为朝早7点至晚间8点，其他路线都停驶。之后全市执行全域静态管理，20条路线当中，仅剩6号和16号线持续服务乘客至5月10号中午。今次地铁全部停摆，引起大陆网民热议，是不是更加严重？对已经关了40多日的人来讲，停不停亦都冇咩影响，点解总系咁突然？早上坐地铁出去嘅人点算？咁样乱搞到底系攻击疫情定系攻击市民？上海封控已经超过40日，根据上海市卫健委发布，9号新增确诊病例234宗，同埋无症状感染2780宗，合计3014宗，另外增加6宗死亡病例，但官方数据向来被外界质疑真实性。上海封城以来，乱象频生，对上海及周边地区的经济及民生造成影响，引发民间强烈不满。美国海军第七舰队10号表示，第七舰队提康德罗加级导弹巡洋舰皇家港号10号通过台湾海峡，展现美国对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的承诺。第七舰队主动公布皇家港号穿越台海的消息，时间点就在台湾的空军司令部当地时间10号晚公布中共军机侵扰台湾西南空域的前后。根据中央社报道，中共军方10号派出一架次的武直10直升机和两架次的卡28反潜直升机侵入台湾的西南防空识别区，其中有霹雳火之称的武直11以绕行的方式一度穿越台海中线，而且中共辽宁号6号至8号在台湾以东和西南海空域进行实兵演练。美军第七舰队就在新闻稿当中指出，皇家港号驶经台湾海峡符合国际法当中有关国际水域航行的规范，美军会继续在符合国际法的任何地方飞行、航行和执行任务。据介绍，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是美军以防空为主的船舰，搭载有宙斯盾系统和标准二舰对空导弹，这个是美国海军军舰两个礼拜以来第二度通过台湾海峡。4月26号美军布克级导弹驱逐舰桑普森号通过台湾海峡。美国国务院日前在官网上更新有关台美关系事实说明内容，删除过去关于美国不支持台独、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内容。Tesla CEO 马斯克礼拜二表示，在他收购 Twitter 成功之后，他将会撤销对前总统川普的账号禁令。马斯克在 FT Live 汽车未来会议上发表了上述评论，他说，我确实认为禁止川普是不正确的，我认为这个是一个错误，因为它导致国家大部分地区的用户疏远了这个平台，也都没有最终导致川普失去发言权。他说，这一项决定是一个道德上错误的决定，破坏了公众对 Twitter 的信任，因为永久禁令应该仅限于机械人账户、诈骗账户，而并非针对川普的账户。马斯克上个月同意以440亿美元的价格收购 Twitter， 他礼拜二表示该交易尚未完成，大概仲需要两到三个月才能够最终确定。马斯克说，我会撤销永久禁令，但是现在我仲未获得 Twitter 所有权，所以这个不是一个一定会发生的事情，因为如果我没有成功完成交易的话，这样怎么算？在关于永久禁令的问题上，他还补充说，我想明确一点，多尔西同意我的这种观点，即是我们不应该有永久禁令。同日 ,Twitter 前 CEO 多尔西在马斯克发表言论之后指出，他同意不应该永久禁止 Twitter 用户， 亦都有例外，但一般来讲，永久性禁令是我们的失败，而且不起作用。自2021年以来，前总统川普的 Facebook 和 Twitter 账号遭到封禁。在此之后，川普建立了自己的社交媒体 Truth。 在被问及是否将会回到 Twitter 时，川普曾经表示，即使有机会，他亦都不会回到 Twitter， 他将会留在他自己的社交平台上。川普在4月下旬告诉霍士新闻，我不会去 Twitter， 我会坚持使用 Truth 平台。我希望马斯克买下 Twitter， 他是个好人，能够让 Twitter 取得发展，但是我会留在 Truth 平台上。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
各位听众朋友，这一小时的粤语节目时间又到了，希望大家在明天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